中国大陆退休大学教师贺吉清20年前在云南师范大学任教的时候，被六四学生打抱不平，因此呢被迫提早退休。今年他的亲人又被当地的刑警枪杀，公检法部门意图包庇。对共产党已经彻底绝望的这位教师呢，近日以真名声明退党。
云南退休大学教师贺吉清表示，89年天安门六四事件，中共对学生开枪和之后的贪污腐败日益严重，让他对共产党彻底失望。
中国的六四事件因为非常不公平，然后我就为这个学生抱叫不平了嘛，就一直就被这个党就占了很长时间，最后呢提前病休，49岁我就没有工作了。
贺吉清表示，他的表弟潘俊遭当地刑警枪杀后，经过海外媒体报道引起社会关注，凶手被判死刑，但是被告家属和公安机关想逃避经济赔偿并暗中运作，法院可能改判死缓。
中国警察犯罪现在是非常普遍而且非常猖狂的嘛，就警察动不动就要么打伤人要么打，以后就是像潘金这个案子了嘛，就不能再发生了。我们需要的是个正义，希望法院能够公正的维持研判。
今年2月13号晚上，吉中春酒后驾车至潘俊住的小区，倒车过程中双方发生争执，吉中春拔出手枪连开3枪，潘俊当场倒地死亡。新唐人记者陆芳、熊斌采访报道。
中国江西民众陆先生为了反腐败及平反六四上访20多年，曾被政府雇佣的打手抢劫和殴打，还被关进精神病院。他表示认清了中共邪恶本质，因此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以真名声明三退。
以真名声明退出中共所有组织的江西陆先生介绍说，六四学运之前，他曾到天安门上写大字报反腐败，结果被关在北京西城派出所1个月。他回厂后，厂方又撤他工资。六四之后，他因要求平反六四遭北京警察殴打。
89年10月份我去上访了吧，要去平反这个六四事件的请生蛋像那个劳改农场一样的，但是里面的乱拿了，把我身上的这个表啊、钱啊、好的衣服啊都全部给你搞光掉了。共产党做这些民主和人权的话，他是迟早会垮台垮掉的。
陆先生因为此事91年曾写信向中央领导陈情，不料反遭关进精神病院。
这个信就打回到地方公安机关跟厂领导的，说我是反动思想，把我关精神病一样关了我半年的。
07年中央召开15大会议时，陆先生再次前往北京上访，要求平反六四事件。天安门公安分局警察将他绑架，投入精神病院关了1个星期。新唐人记者熊斌、特约记者米兰采访报道。
大纪元时报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5年来，很多中国大陆的民众在拜读《九评》之后才真正认清共产党的邪恶本质。他们还感谢法轮功学员坚持向世人讲真相，传九评，促三退。这股三退的浪潮正在加速推翻中共这堵红墙。
上海市民单妙法的父亲单松林文革期间被错判为反革命分子处决，全家遭株连。他觉得九评把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刻画得很透彻。
九评点出了共产党丑恶面目，有这样的政权存在对整个人类是个威胁，希望三退浪潮能够进一步加快，在意识里你脱离中共，这对推翻中国的红墙也是很有帮助的。
上海市民张希奇因举报贪官被打击报复，10多年上访，2次被拘留，被劳教1年，期间遭到了酷刑折磨，还目击了法轮功学员遭到的迫害。拜读了九评后，他以真名发表了退队声明。
我在劳教队里也有法轮功人员，他们比那些贪官腐败分子好了不知道多少倍了。看了九评以后才正式了解共产党是这么回事。如果13亿人大家都学习一下，共产党就早就结束了。
大陆退休教师金先生表示，九评揭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感谢法轮功学员在大陆遭到严酷的迫害下5年来坚持向世人讲真相，带动了退党大潮。
学了九评之后呢，我觉得共产党是中外古今没有见过这么凶狠残酷的犯罪集团。
法轮功认为做事情要凭道德良心，大家都修炼法轮功，共产党这一套呢，自然而然就崩溃了。
新唐人记者王倩云、熊斌采访报道。
目前仍然被当局监控的江天勇23号向本台记者讲述了他19号清晨遭便衣警察绑架拘留了14个小时的经历。律师们猜测，这可能和他上个月就中国的人权状况在美国国会作证有关。
江天勇是在19号清晨送孩子上学的途中遭便衣拦截绑架，过程极为粗暴。
他就抓着我那个腰带扣子这个地方，试图把我提起来往车里面推，开始使劲在那骂，我弄死你怎么样的。我左手护着我女儿，右手拎着书包，我女儿在嗷嗷哭。
江天勇被绑架后，他的妻子和10几位律师赶到辖区派出所询问抓人的理由，然而派出所人员却无人能回答。人权律师张思之表示，警察没有原因抓人就是违法行为。
没有理由不可以抓人啊！因为这样的情况，我就需要把这个情况搞清楚了，究竟是拘捕啊，还是调查呀、啊，还是什么事情啊？
谢艳玉律师则感叹，人权律师被骚扰已成常态，他本人也经历过被站岗、谈话等。据他推断，江天勇被派出所绑架，可能与他日前出席美国国会作证有关。
我了解是不是作证啊，或者在美国国会有些言论问题吗？
江天勇律师在上个月7号应邀访美，并就中国人权现状在美国会作证，为人权律师被打压、宗教案件、西藏案件、法轮功案件和计划生育等人权侵害事件提供证词。新唐人记者白梅采访报道。
中国大陆著名的维权人士、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的负责人黄奇在本周一被中共四川成都法院以所谓的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罪判刑3年，这已经是黄奇第二次获刑。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位黄奇在中共当权者的眼中显得如此的危险，以至于一定要把他反复关进监牢呢？镜头人物带您来了解黄奇。
本周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法院照例戒备森严，门外不少前来声援黄奇的民众被拦在外面，门内武侯区法院审判长正在匆匆对黄奇宣判。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黄奇被以所谓的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理由是他在维权网站上发表有关信访政策的国家规定。黄奇的辩护律师莫少平说，
有期徒刑3年是这个罪里的最高刑期，也就是他顶格判的。实际上就是作为成都市武侯区的检察院，是在09年，也就今年的1月份就将黄奇这个案子起诉到武侯区法院了，8月5号开的庭，那么直到呢11月23号才进行了一个宣判，大大超过了法律所规定的审理期限的。
最新一轮的黄奇案要追溯到2008年，当年5月13号，四川省汶川县爆发强震，无数被老百姓斥为豆腐渣工程的校舍倒塌，迄今为止，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孩子在这场灾难中死亡。就在民间发起救援呼吁的同时，黄奇带领六四天网的义工们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11次进入灾区，向灾民发放救灾物资，直到他于当年6月10号被四川警方刑事拘留。一名义工在六四天网上记下了和黄奇同去灾区的经历，上头写道，5月22号一早，黄奇、周玉桥先生等我们一行10多人乘2辆车向彭州地震灾区进发，沿途所见只能说惨不忍睹。深夜黄奇发来信息说，又有人捐往灾区的款需要天网转交给灾民。收到短信，我心里想，这黄奇真不要命了，宁可自己不要命也不放弃救人，似乎是黄奇与生俱来的性格。六四天网的网页上赫然写着，与无权无势无名的弱者同行，与弱者同行是黄奇不变的选择。为了实现让万家团圆的心愿，黄奇与妻子曾丽1998年10月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寻人事务所，接着在1999年6月4号创办中国第一家寻人网站天网寻人，帮助寻找国内外失踪人员。就在这时，一位住在成都九眼桥附近的张姓老人失踪，在天网寻人的帮助下，家属找到了已经投河自尽的老人。一个月之后，中共当局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大规模打压，不少新闻人和媒体找到天网，希望炒作投河案以配合打压法轮功，遭到黄奇的拒绝。2000年3月，当时担任天网网主的黄奇以难博的笔名将一篇题为《北京目击死亡》的文章贴到网上， 文章记录了山东潍坊一位名叫陈子秀的法轮功学员遭毒打，最终惨死狱中的经过。由此，黄奇踏入中共严守的禁区。大约三周后，天网寻人网站被当局关闭。6月3号，网主黄奇被捕后被判狱五年。2005年6月4号，在狱中受到残酷摧残、满身创伤的黄奇刑满被释放。三年后，又是这个不要命的黄奇，一面冒着危险将一批批救灾物资送入灾区，一面还在网上撰写揭露豆腐渣工程的文章，责问到底谁应该对这么多死难的生灵负责。不变的选择，压不住的声音，使得黄奇成为中共当局的眼中钉，大有不彻底封住他的嘴不肯罢休之势。即便是在本周一法庭闭门宣判时，法官也没有胆量给黄奇一个发声的机会。
在宣读完判决以后，他应该问一声黄奇有没有异议，是吧？然后他一宣读完马上就说休庭，我一下就叫出来，我说黄奇上诉。然后我的话刚一叫完，然后他就说法警把黄奇带出去，太黑暗了。
新唐人记者秦雪、田宇、周平采访报道。
大连的人权律师王永航案星期五开庭宣判，由于司法机关的隐瞒，开庭时王永航才知道家人帮他聘请了辩护律师。宣判结束，大连沙河口区法院判处王永航七年重刑，理由之一是他在境外网站上发表文章。
北京律师蓝志学、张传利接受家属委托，担任王永航的辩护律师。大连国保大队以案件涉密为由，从不许律师会见当事人，一直到开庭宣判时，他才知道家人聘请了律师。
开庭的时候，给我们安排旁听，开始宣判之前，我提出了一个要求，让我在辩护席上就坐，然后被法庭马上制止了，说你现在只能旁听。王永航当时也才知道有律师要为他做辩护，很显然法庭并没有告知他。
人权律师王永航曾数度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今年7月4号他突然被大连国保警察绑架，关押期间因遭受酷刑造成他的脚踝骨折。27号的法庭上，于小燕发现丈夫王永航的伤势似乎相当严重，
一条腿是有萎缩的，而且他的状况非常的差，但是理智非常清醒，意志非常坚定，条理也非常清晰。
27号的法庭上，王永航表示自己无罪，随后并签署委托书，聘请两位律师进行上诉代理。据了解，上个月16号，大连沙河口区法院在没有通知家属和律师的情况下，对王永航进行秘密开庭审理，当时他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新唐人记者白梅采访报道。
对于加拿大总理即将访华，来自中国的人权问题专家25日在渥太华谈了对中国人权的看法，请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侯文卓在渥太华大学里教授中国人权的课程，他说中国的人权在近20年中不是进步，而是倒退。
中国的维权运动呢，在过去的那么5到10年期间呢，就是越来越风起云涌了，而相应的来讲呢，中国政府受到的中国政府所采用的打压的手段越来越多。中国政府呢，对维权运动、对基督教、对法轮功、对于其他的包括藏民、新疆的民族，就是说走各种各样有可能挑战中国政府的这个统治地位的哈，都进行了很多的打压，有的是软打压，有的是硬打压，也那么最残酷的当然是对法轮功打压。
侯文卓在中国是一名积极的维权人士，他曾因为传递人权圣火于2008年被中共当局关押，但他说他在中国进行维权活动的时候从来不敢涉及法轮功的问题。
我其实本身呢，在很多场合，我在国内呢是从来不碰法轮功问题的，因为我也碰不起。就是我觉得我实在是，就说普通的很多人没有那么大的勇气，跌出自己的身家性命来为就是说为这个去奋斗。但是呢，我在国外，如果我再不说，那就属于是，就是我觉得我就良心会不忍。
侯文卓认为，历来注重人权的加拿大政府在本次访华时一定会提出人权问题。他说，因为人权和贸易并不矛盾，现在中国的很多廉价产品都是从监狱出产的，这不仅造成了恶性竞争，而且践踏了人权。
我们 并不反对来买中国产品出口到外国，那么我们也希望中国的我们的家乡的人都能够富裕起来，但是呢不能是以牺牲很多人的自由，让很多人就说这些包括罪犯的情况我们实际上是很清楚的，我们很多朋友都坐过监牢，我们知道那些人在里面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就是说劳工啊，就是所以呢，我们就是只能说呢，就是说必须要强调，就是说贸易问题并不是单纯的贸易，自由和公平的贸易呢，就是确确实实要建立在保护人权的基础上的。
侯文卓认为，中国只有真正的实现了言论自由，才能保护真正的人权。这是新唐人记者林飞加拿大渥太华报道。
加拿大前任司法部部长、资深国会议员欧文·考特勒先生11月26号在首都渥太华提出他个人议案。这个议案是说呢，加拿大居民在国外遭受酷刑可以有机会在加拿大提出诉讼，他们可以在加拿大民事法庭起诉其他国家施加酷刑的政府。
考特勒提出的议案要求修改法律，赋予加拿大人权利控告外国政府虐待他们、犯人道罪行和种族灭绝罪。虽然个人议案很少通过，但考特勒说他对这个议案有信心，因为议案获得了众议院各党许多议员的支持。目前国家豁免法禁止在加拿大法庭控告主权国家或外国人。科特勒说12月是联合国反虐待公约25周年，加拿大是这条公约的签约国，其中一项要求就是要实施条文，让国民可在自己的国家寻求补偿。这个议案获得了人权活动者的欢迎，他们说这个议案很早以前就应该提出。加拿大国际公益中心的艾森·布兰特说，我们要确保生还者有伸张正义的途径，得到法律上的补偿。如果议案获得通过，中共政府、苏丹政府等都可能在加拿大面临起诉。
11月27、28日两天，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级律师聚集在澳洲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悉尼大学，参加亚太地区国际人权大会。中国的人权问题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成了本次会议的焦点之一。
大会讨论的议题之一是如何在有着许多不同伦理道德标准的亚太地区达成保护人权的共识，并向诸如中国这样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施加压力。目前的困难是，亚太地区没有一个区域性的保护人权的机构。
The real issue is that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in China is not conducive to support the human rights there. And whether the violator is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 or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or the party officials, or the violators are some private companies, it does not matter. Because if they are powerful, it is very, very difficult to enforce the rights. There is rampant corruption and there is too much nexus between the party officials and the judges.
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新书《血淋淋的器官摘取》的作者麦塔斯表示，中国的问题在于案件的结果通常是由共产党决定的，法官只不过是共产党的传声筒，但国际舆论的压力还是非常重要。
No perpetrator can completely insulate themselves from global public opinion indefinitely, and it continues to undermine their support if public opinion goes against them globally, which is why we see China reacting the way they do in relation to organ abuse. And if you just listen to the verbal reaction, it sounds like nothing's happening. But they also change their behavior to avoid the criticism.
与会律师还表示，在中国最关键的问题是法律如何实施，而不是纸上谈兵。新唐人记者哈维曾曾澳洲悉尼报道。
11月29日，在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去中国参加中欧峰会前夕，瑞典支持中国的人权组织 SHRIC 发表公开信，呼吁首相此行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要求中国政府遵循联合国人权公约。请看本台记者从瑞典发回的报道。
11月30日，中欧峰会在中国南京举行，瑞典是本届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出席这次会议。在他出访中国之前，瑞典支持中国人权组织 SHRIC 向瑞典首相发表公开信，呼吁瑞典和欧盟关注正发生在中国的人权迫害问题。 支持中国人权组织世卫副主席马茨说，据劳改调查基金会的调查，在中国大约有1400个劳改营，关着不同政见者，其中有西藏人、新疆人、法轮功修炼者、基督徒、人权律师等等。在那里，他们每天奴隶般的工作16至18个小时，生产玩具等产品，运到欧洲等地。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那里正在进行的器官盗卖。有许多证据显示，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正遭人盗卖。
Sweden has the presiden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mind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is country and the population here in Sweden that no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has such a bad human rights record as China.
新唐人记者张华、郑欣、文秀采访报道。
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星期三针对新唐人亚太台在十一前夕遭盖台事件召开了第二次卫星干扰处理及防范工作调查会议，历经近3个小时的讨论，中华电信仍然没有针对新唐人亚太台遭干扰盖台的干扰源提出具体说明。 NCC 表示会在第三次会议再做讨论。
新唐亚太台发言人朱婉琪表示，新唐亚太台的技术人员在会中完整说明了新唐人在遭到盖台期间所侦测到的 CHT 干扰源的方法步骤。依照卫星通信业务管理规则，卫星经营者必须保存卫星通信网络的施工日志及维护日志。朱婉琪强调，中华电信如果隐匿亚太台被干扰期间所侦测的资料，将违反法律。
到目前为止的话，包括 NCC 对中华电信所提出的一个叫做 China Home Theater 啊，就是我们查到了一个干扰源，发现是在中兴一号上的一个干扰源，我们有确实的参数。确实的这个频道名称，这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哈？今天中华电信并没有具体的一些文字说明。
朱婉琪指出，中华电信是台湾电信业的龙头老大，而且完全掌控中兴一号卫星，却在盖台事件发生2个月后，仍然无法提出 CHT 讯号跟中华电信无关。
当这个 CHT 有可能指向中华电信的时候，中华电信既然提不出具体有力的理由啊，来证明他们没有干这个事啊，到今天为止，包括这个 NCC 的主管在内，也包括学者专家在内，对于这一点的话，也对中华电信提出了一个批评。
对此，中华电信卫星处副处长邱文福表示，还需要开会再厘清。
我们有政策方面有做讨论，但是呢，事实上我们还没有厘清这些问题。那等到下次的时候，在做那个实际技术方面的探讨的时候，会把问题把理清楚。
NCC 则表示，将会召开第三次调查会议，让中华电信和新唐人利用相关设备来比对双方侦测干扰源的差异，希望能厘清干扰原因。新唐亚太电视副东林佩整、刘思莹台北采访报道。
前中华民国副总统吕秀莲25号到彰化县为台联党彰化县县议员候选人林昭鹏助选。当林昭鹏在现场听闻本台在十一期间被盖台事件之后，表示支持彻查这起事件，并且带头签名。会场的民众也加入到了签名的行列。
行程满满的前副总统吕秀莲来到台联党林昭鹏竞选总部，并且为林昭鹏本人加油打气。林昭鹏在欢迎会场听到新唐人亚太电视台租用的中兴卫星一号在9月17日到10月2日讯号被干扰事件表示，
咱希望政府爱彻查这个问题，无对咱台湾的国防、咱的新闻自由拢有真大的危害。我伫遮吼，嘛呼吁咱的政府爱马上注意这个问题吼，袂使让咱台湾变脆化，连咱的卫星、连咱的电脑、连咱的资讯拢甲咱破坏，咱这个国家是要安怎阁生存落去？
林昭鹏便在现场签名，呼吁彻查盖台事件，民众也纷纷加入支持行列，签下联署书，希望政府能够重视这件事情。新唐人亚太电视叶希宏台湾彰化报道。